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交通尼弟兄的信息，人的破碎，灵的出来的第六篇，破碎与管制，破碎与管制。好，这本书呢，重点的引用经文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希伯来书4章12到13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肉敞开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你继续的召聚我们，借着你弟兄的信息，人的破碎灵的出来，我们今天到了第六篇，破碎与管制。求圣灵开启我们属人心窍，让我们能够领受你弟兄信息的这个奥秘。谢谢主，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第六篇，破碎与管制。那破碎管制呢，总共分成它分成四个大段哦。第一个是奉献与管制，第二个是最大的受恩之法哦，第三个各样的对付，第四个实行的十字架。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大段哦，是奉献与管制。好，这个你弟兄开场就说了，我们外面的人被破碎，就需要在主面前有奉献，有奉献。后面接着说，奉献不是一切的条件，有了奉献还要有圣灵的管制。好，那这是怎么说呢？当然我们常常谈奉献哦，我们要把自己奉献出来，交在神的手里，我们才有办法呢被圣灵所带领。因为呢，我们如果不把自己交出来，我们会照着我们天然的心思、情感、意志，照着自己的意思做自己，而我们自己天然这些老我的性情是跟圣灵相争的。所以一个没有把自己交出来给神的人，说真的，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呢，有时候是在拦阻圣灵的工作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在开会的时候对一些呢还没有学习的姊妹或是弟兄说，不要随便开口，因为你的开口没有经过祷告，你知道你的开口是在拦阻神的工作哦。所以呢，一个人奉献出来了，他才有办法被圣灵带领，圣灵能够在他里面呢来引导他走路。而圣灵引导是非常重要的。通常呢，我们这个老肉体是跟圣灵相争的，圣灵要就往左，我们偏偏要往右哦，往右我们就要往左，就是怎么跟他对着干，跟他对着做，所以是相争嘛哦，所以才会说靠着圣灵致死里面的这个恶欲啊哦，把里面的这个邪情私欲给定死在十字架上。那尼托森弟兄这里讲的是说，你不只要奉献，还要有圣灵的管制。哎呀，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开启。以前我觉得我奉献出来就好了，那奉献我奉献呢、啊、我奉献呢、啊、那奉献出来之后，圣灵带领我可能不能照圣灵的意思去走，所以这时候就要接受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啊。比如说我奉献出来是 你弟兄说，这是我们照着我们里面所得的光照来奉献。那的管制是什么？是你的管制是照着圣灵的光来对付我们，来对付我们。因为圣灵的管制是神他自己的光中看到我们的需要。哦，所以呢，我们呢奉献的，我们是照着我们里面自己的光照，所以呢，我愿意我奉献出来是照，但是我的得到的光照是有限的。有时候说真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神很了解我们，神管制我们是照他的光，按着环境的安排来拆毁我们外面的人。接着你弟兄说，圣灵的工作人是根据神的光，圣灵的工作是照着神所看见的来做，所以只有圣灵的管制才是彻底完全的。所以这个圣灵管制怎么管制我们呢？里面有圣灵的光照，光照我们，在里面带领我们，外面神借着环境的安排来带领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呢，这个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呢，有积极部分，也有消极的部分哦。消极的部分呢，借着这些管制，借着环境来拆毁我们。因此，尼弟兄又继续说啦，这个呢，当我们重生之后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外面的人呢，好像叫我们呢，这个好像突然就不自由起来了，好像我们穿了一个又硬，一双又硬又窄的鞋，不能走路哦，因为外面的人就被限制管制了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就说、哦、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哦，所以这个呢，所以他谈到圣灵的管制，然后他这里又谈到了这个，那神怎么用环境来破碎我们呢？他说不是叫我们里面人的刚强或里面多得恩典来胜过外面这些外面人的所有作为哦。哦，你听起来可能挺奇怪的，我也看了半天呢、啊。哦，他是说里面的人跟外面人是不同性质的，所以呢，他会借着外面的事来破碎外面的人。好，那这个什么意思？我来举个例子。有些人呢，比如说贪爱钱财哦，有很多这个就开始有一种叫做吸金的传销吧。哦，曾经这个吸金的传销啊，也进了这个吉林的白山群，这是真实的。牧者带头做这个吸金的传销哦，他就哎呀，反正呢，哇，高利贷呀、啊，然后呢，我在里面呢、啊，哦，可以赚很多钱呐、啊，觉得哎呀，还讲了半天呐、啊，反正呢，多赚钱呐、啊，可以多服侍主啊，还可以拿来奉献呐、啊，所以就贪吧，贪的那些什么好处啦、啊，然后呢，哎、还传呐、啊，在教会传呐、啊，哦，好，这是外面的环境。然后呢，外面的人就贪心吗？所以呢，就会进去了，就进去呢，就搞这些这个吸金的传销了。好，那神怎么来拆毁你呢？哎，就来了。我跟你讲，这是真实的见证。结果就有一个就是里面的同工进来了这个里面灵修，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这个那个名字叫什么，好像叫云年会还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可能就是这个名字啊。说我们教会都在做这个云年会耶，然后我一查一看啊，这个就吸金的传销。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就发起牺牲的家人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很奇妙的，这家公司在中国已经有5年多了，而且深入各个基层，吸金是包 上了几千亿还多少亿了，不知道，就吸了很多钱。但是经过西山家人一个月祷告，诶，有一天突然发布这家公司倒闭了，倒闭了。哎呀，我那时候才知道说我们的祷告竟然大有功效啊，竟然能够让这一家吸金公司倒闭了。诶，倒闭了之后真的拯救了这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牧者哦，也没有感恩我，他也没有感恩我，他还挺恨我，恨我的，哦，还挺恨我的。有一次就在这个培灵会上，他们同工会上就开始说西山的坏话，结果讲坏话，讲到第三天就没有声音了，就讲不出来了。就讲这都真实的故事哦，就没有就开口都开不出来了。结果我们群里有一个家人，他当时刚进来非常的勇敢啊，就跑去挑战他说，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啊，不然你为什么这个说话说不出来了啊，就挑战他说，为什么说在同工会上呢说西山的坏话，攻击西山呢？那但是这个勇敢的姊妹跟牧者开口之后啊，牧者也挺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属神的人嘛。他从此之后就不再说西山的坏话。所以呢，感谢主。那我要讲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外面的人，你贪心吧，你贪吧。摊到最后这一家公司倒闭了，你连本带利你就都亏损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神击打你是用外面的事来击打你外面的人，所以你到那时候你就得福下来。有些人在那个当中还觉得我挺爱主的，我赚了钱啊，我去奉献了，我干嘛呢，我怎样啊，讲一大堆理由。神说你所做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结果神就让我们西山家人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结果倒闭了之后呢，阻止了很多人遭亏损，他们本来更多人要投进更多的钱啊。所以意思是什么？神用外面的事来对付我们外面的人。我想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很清楚的。任何的环境都是神量身定制的。好，然后呢，这个呢，两只麻雀这么小啊，连一分钱都不值得哦。但是呢，如果没有天父的允许，都不能掉在地上。还有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就是耗过，意思都是一根一根的数过的。所以，任何的环境都是神量身定制给我们的。因此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把我们交出来就可以了，我们还要接受圣灵的管制，接受圣灵的管制。而接受圣灵的管制，神怎么管制我们呢？借着外面的事来击打我们这个外面的人，让我们这个外面的人能够被拆毁，能够被拆毁。当我们知道自己外面人是非常的刚硬，尼弟兄说叫我们要到神面前去祷告说，我把自己奉献给你，生也好死也好，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哎呀，就是说先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不是就有唱那一首说，主啊，我奉献我自己，唱的这个痛哭啊，泪流满面，站起来还是你，还是一样没有任何改变。他说跟主说，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然后呢，一个奉献出来的人，圣灵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有做工的空间啊。而奉献是要紧的，奉献能让圣灵自由的做，不受限制的做。所以我们既然奉献出来，就是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圣灵的管制，就是我们这个人要学习受限制。那限制什么啊？ 首先先限制我们这一张嘴巴不要随意乱说话，不要随意的说话，多听。所以呢，雅各书说什么啊？我们刚灵修完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哎，我跟你讲，以前我发现啊，我有这个爱说话哦，爱说话。为什么爱说话？因为以前我是在世界跑，我就做主管嘛。那做主管有一个特质，做主管的特质是什么？只有嘴巴没有耳朵啊，只有嘴巴没有耳朵。我们常常是一个只有嘴巴没有耳朵的人，所以呢，爱说话啊，对那些讲话特别慢、表达不清楚的，我都替他着急。我就说啊，你不要说了，我帮你说了，我帮你说了。你这个讲不清楚，又讲那么慢哦，我听了我就着急，我都听不了他讲话呢。哦，我就说我帮你说了。所以说，我就发现我有这个问题啊，我就觉得我呢，只有嘴巴没有耳朵呢。哎呀，直到我读到这件经文之后啊，我就借这件经文来对付我自己。我就天天默想背诵这一节经文，真的，我希望呢，主除掉我这个只有嘴巴没有耳朵的这种习惯了。哦，只有嘴巴没有耳朵的习惯啊，但是对付很久的，对付非常久的。然后直到我开始全职下来接受装备吗？我开始学习諮商。学习那个教牧諮商啊，哇，教牧諮商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啊。教牧諮商所需要学的第一件功课就是倾听。好，打一下倾听。倾听就是说，人到了你面前你就听话，就先学习听话，不是说话，先听话，听人家说话，听人家到底他有什么问题。所以上次我们说听人说话有三只耳朵吗？一只耳朵听他说出来的话，一只耳朵听他没说出来的话，一只耳朵听他灵里的话。最近有一个牧者来跟我反映了一大堆问题，我就说你可以发问，但是你发问的灵不对啊。为什么我可以知道他发问的灵不对啊？因为当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提问的时候，我可以摸到他后面的灵是什么，所以我跟他讲说你发问的灵不对。因此就是要学习倾听啊。我假设说我这个问题了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问题借着神的话来对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愿意接受控制。首先接受管理，管理什么？管理这张嘴巴，就是第一个管理。这张嘴巴呢，就爱说话，而且尼弟兄说，人的话一说出来，灵就出来了。你的光景如何，就借着你的说话就出来了。你这个光景一说话就出来了。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圣灵管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释放过一篇信息叫受限制的恩典。不知道你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是神呢，他为了来拯救我们这一群罪人，他甘愿受限制啊。他甘愿受限制，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成为100%的人。他本来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他来了，他一样会饿，他一样会渴，他一样有情感会伤感。所以他接受魔鬼的试探40天，有没有？他会饿啊，魔鬼也试探他。所以呢，接受限制一样的，我们接受限制，当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管制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恩典啊。这是尼托生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光有奉献不够，你首先要奉献，你奉献出来，圣灵才有办法里面带领你。但是带领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七章的两律的征战，圣灵要你向右，你要向左，叫你向左，你要向右，你要对着干，你没有办法服下来。这时候你就要接受圣灵的管制，管制你， 管制你，管制你的口，管制你的手，管制你的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感谢赞美主，他有恩典。好，再来第二点，他谈到的最大受恩之法，谈到了圣灵管制是最大的受恩之法。诶，这个也是非常很有恩典的讲论了。他说祷告你会得到恩典，读经你会得到恩典，聚会听到你都会得到恩典，默想赞美你都会得到恩典，但是最大最大的受恩之法是圣灵的管制。哎呀，当你知道圣灵管制是你得到恩典最大的时候，你就会说神啊，你还管管我吧，我也让你管管吧。哎呀，神真的是管我，哎，神真的是管我。怎么管我呢？我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因为我以前也是做业务的，很喜欢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而且我有一个特性叫做人来疯啊，就人来疯啊，人来了我就特别高兴，人来了我就喜欢说话，人来了我就好热情，我这是人来疯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人来疯啊，我是那种人来疯的啊，就看到人我就特别高兴的，哎，就是这种特性的哦，特别活泼外向。那是神啊，这个呼召我呢进中国啊。然后他需要有一个人在整理信息，就是我天天给你们整理的有6000个文字稿，现在不止6000的文字稿，还好这个都已经讲过一次了，所以文字稿的部分可以比较少的时间呢，再慢慢的缩减调整就可以了。但是你看了，我们要做直播了，我要剪视频，我要做图片，然后呢我要配音乐，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这个直播的所有等于直播间的所有的工作是我自编自导自演，我一个人一手包办，所以我要做很多的工作，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出去了，我就整天都要关在家里，我整天都关在家里啊。嗯，然后那天有一个牧者，他很爱我，他看到我，他知道我整天都要关在家里，他就跟我看到我直播间前面的一个椅子啊不太好坐，他就说你要去买一个比较好的椅子，所以现在呢我就去听话，我就买了一个好的椅子，我现在坐这个椅子是很舒服的椅子，因为我几乎整天呢都坐在电脑前面呢在整理资料，在整理资料。然后呢其实说真的我很喜欢外面跑哦，但是因为我受到管制，我受到限制啊，比如说只要我出去跑个一两天啊，哎，我的工作就会耽误哦，我的工作就会耽误，我就会我要做的工作我就受到耽误，我就做来不及了哦，我就没有办法再去外面跑了哦。那我去外面跑也不是说去外面玩哦，我去外面跑还是说比如说啦，跑去听人家听跑去听人家讲道啦，跑去去拜访人家啦，跑去呢去做神家的事，我不是去已经不是去做世界的事，还是去什么娱乐啦游玩，不是的，我在外面跑还是做神家的事。但是神命定我就是要做圣所的工作，圣所的工作是什么？不能流汗的，就是关在家里整天整理资料。哎呀，那我就得顺服下来。而且你要知道这不是一天两天呢，你知道我从被门召到哈尔滨去到现在已经9年了，9年如一日啊，天天就是这样子。在哈尔滨的时候啊，我一年当中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只出门出大门只出门2次。那时候有个助理啊，他还会买菜回来给我吃啊，煮饭给我吃啊，所以呢我出门只有2次，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所以那我就想说，我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啊？我确定是神要我做的。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呢我若跑出去，那跑出去之后我回来了，我回来第一个有时候重感冒回来哦，真的，因为我这长期待在家里嘛，所以那个出去就很容易受风啊，所以出去一受风，哎，重感冒回来啊，我就知道，哎，我又不能跑出去。第二个呢，我就开始我很累，那个累啊，真的很累，所以我就知道圣灵在管制我，让我说，哎，不要乱跑，把你的工作做好，你就是圣所服侍的， 不要乱跑哦。那你知道了吧？所以呢，就是这种叫做受管制啊。如果你想想啊，啊，你想想啊，哎，你能够像我这样子吗？所以我就说我好像是为主被囚的啊，被为了主的缘故呢，被关在家里，为主被囚的哦。所以感谢主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管制当中呢，也历练了我一些属灵的一个品格，让我这种活泼外向的个性呢，能够越来越内敛，也越来越能够领受神的心意啊。所以跟我互动很久的，他们都会觉得很奇怪，老师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会这样子发生呢？你怎么会知道啊？那当然是每天在圣所里面跟神相交，整理信息，那种安静的心啊，所得着的启示嘛。所以我会知道，我会知道，我会知道，感谢主啊。所以呢，就是愿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灵管制是最大的受恩之法。哎，那尼弟兄就继续叫我们要祷告，祷告主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让你自由去做主啊，你觉得我需要什么你就给我们什么。哎呀，你敢这样子祷告吗？真的，这个神啊，有他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的外面啊。所以呢，神就用这样子来对付我一个活泼外向的一个个性，喜欢在外面跑的个性啊。嗯啊，所以呢，我这个活泼个性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活泼个性，我从小就好像是一个过冬儿，像是一个小男生哦，哦，像是个小男生哦，五点早上就起来了，跑去渔温呐，哦，这个小女生就跑去渔温跟人家抓鱼，跟人家在那边玩呐，抓鱼呀，然后呢，玩完了之后呢，才跑回家洗澡，还跑去学校上课。你说我小时候调不调皮，捣不捣蛋，像不像小男生？我是这种个性长大的。所以感谢主啊，神现在把我调整了，这个就能够在里面安静。所以呢，这个最大的受恩之法就是接受圣灵的管制，然后来调整我们这个人。好，第三个大点就谈到了各样的对付，各样的对付。好，那呢，要接受管制，神的对付就来了。神的对付呢，是用各样的哦。那呢，这个神在对付我们，是一件一件的对付，而且啊，连那个衣服啊、饮食啊，最细微的东西，神都不放松。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跟你讲的也是我的经历啦，因为有时候大家看这个尼弟兄的信息看不懂，我只能用我的经历来讲。有些人就说，你为什么都穿白衣啊？我现在就是顶多就以白色衣服为主，那穿中国服呢，中国本身就带有一些花嘛，然后呢就带。我跟你讲，我穿这个白衣已经穿了30年，听好，30年。所以他说连衣服饮食啊，这些细东西都不放过。当我重生的时候，神透过一个人跟我说我要穿白衣。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蒙福招了，诶，我不知道呢啊，当时真的是爱漂亮啊，什么衣服都有啊，哪有什么穿白衣啊，穿白衣干什么啊，穿白衣不是又不是做护士的，也不是当医生的，穿什么白衣啊。嗯，然后重点是在这里哦，他说我是圣洁的，你也要圣洁。所以这个穿白不是我很圣洁，意思是提醒我应当圣洁，这是我跟神的关系，不是每个人神都这样子对你说话的。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也觉得我挺怪异的，为什么我都穿白衣呢？因为这是神跟我一个独特的关系。然后呢，当我领受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答应了，我说就穿白衣吧。我以为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事吗？穿白衣就穿白衣吧，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一答应的时候，圣灵就管制我了。但是我穿白衣穿完之后呢，我还想去 把我以前的衣服拿来穿一穿啊，也还是爱漂亮吗？这个衣服，这个鞋子，这个包包啊，多好啊，这个五颜六色多漂亮多美啊，尤其是那个礼服啊，金光闪闪啊，多美啊。哦，然后呢，当我穿上去的时候，我去照镜子，我就发现，诶，这个好像不是我，诶，诶，怎么看起来不像我啊？怎么搞的？怎么看起来不像我啊？我就穿不了那些衣服，我就把它脱掉了，然后我就穿，又穿白衣了。我就又穿白衣了，所以到最后就算了，就穿白衣吧。我就把我那些衣服全部拿去送给人，全部都清掉了。所有我的衣服里面，到最后我的衣橱里面都只有白色的。为什么都只有白色的？白色的我也少花一点时间在那里买衣服啦。因为呢，怎么买呢？白色怎么配都搭配吗？就等于说神在那里就管制我，你不要再看中这外面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虚浮的外面的美貌，然后呢让自己过简单朴素的生活。神是这样子在操练我的，我不是说你就要学我啦，除非圣灵在你身上有特别带领啦、啊哦。然后呢，诶，我也就服下来了吧，我也就服下来。所以很多人都他不了解，他老是在听到不去听到老师在说，哎，老师啊，你怎么老是就穿那些衣服啊？前几天我还跟牧者讲，谁要奉献自装费啊？哎呀，我穿的衣服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谁要奉献自装费啊？他不知道这是我跟神的关系，就简单朴素就好了。我现在就打算说，我去穿一件白衣，整天我就穿那一件就好了，我也不想再穿什么其他的衣服。好，感谢主。所以呢，他这里说神要对付你呢，就用最维系的，你的穿衣、你的饮食都要一一的被对付哦，让你外面的这些你所看重的全部把你拆掉，你才能够得着释放，得以完全的自由。我到现在我觉得我挺自由的嘞。哦，我现在觉得说，哦，我不会被那个衣物所捆绑，我家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鞋子，也没有太多的，不然我跟你讲，女人的衣橱满满的，总是要出门就，哎，我没有衣服穿呢、啊，你说是不是啊？衣服都满满的，就像我以前衣橱都满满的，打开衣橱，我今天怎么没有衣服穿呢？还是少了一件呢？其实衣橱都满的，我现在可得自由了，哎，我简单吧，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我是指以穿衣为例的。所以呢，神呢，就借着人来对付你，安排你所生气的人，安排你所嫉妒的人，或者安排你所看不起的人来对付你，也常常安排你所爱的人来对付你。哎呀，这个尼托森说的。所以说，让对付之后，你呢，这个就能够知道啊，你可能对付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有多污秽、多掺杂啊。那对付之后呢，你才知道说，哎呀，我里面是有多么的污秽、多么的掺杂。所以神要安排这些人来对付我，来除去我里面的污秽跟掺杂哦。而这个那怎么样对付呢？对付我们什么呢？对付我们还是有三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魂生命吧。好，打一下，对付我们的心思，对付我们的情感，对付我们的意志。心思、情感、意志就是我们的魂生命。所以他继续的解释，就是说神借着这个环境来对付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呢不再有自己，害怕有自己的想法，害怕我有自己的想法，好像害怕去碰到火一样啊，好像，哎呀，这个是火，我碰一碰就知道，就知道说，哎呀，怕自己的思想像怕火一样，手一碰到火就立刻收回了，哎呀，我在我自己的思想里面。然后对付我们的情感，让我们呢不再靠着自己的情感而活着，也对付我们的意志，让我们不再刚硬做自己，那个老顽固的自己，那个刚硬的意志，而让我们能够柔软下来，让我们不敢随意的断案，好像怕地狱的火。我们里面那个意志啊，随便断案，那个自己的断案，自以为是啊，让我们怕说，哎，我这个想法，我这个意志是错的，好像怕地狱的火。让我们能够跟神说，神啊，我不敢想，我也不敢定规了。好， 那的这个在说什么，在说什么。好，那我就来讲一下我的经历吧，尤其对付情感的部分。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父母啊，常把孩子爱的什么，爱的让人家很痛苦，那个爱就是让人家爱的很痛苦的爱啊。我也是中国的妈妈，所以我把我的女儿爱得很痛苦，我就怕他们受伤害，我怕他们呢出去乱交朋友，所以很给他们很严严的管教，然后呢不准他们这个，不准他们那个。好，我是在雪梨嘛，是外国，他们是外国长大的孩子，所以外国的教育是18岁就要搬出去住了，哦，就是要自己独立，嗯，自己独立。但是呢，这个人家中国的妈妈，包括我相信你们都一样的啦。哎呀，中国的就是，台湾还比较好一点，但是我知道中国现在还是这种光景。儿女结婚，对象要经过我同意，你要交给谁？要带来给我看看，我同意了你才能够结婚。你不同意呢，不能结婚呢、啊，好像这个妈妈要嫁一样。就是这个爱女儿爱到这种程度啊，所以我常常在牧养的时候常常说，我那个女儿又去交了一个谁啊，我就是不同意啊，你看了、啊、她也没柔也没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啊，就要嫁给她，哎呀，这真的是哦，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所以呢我也是被对付啊，我被对付哦，我爱他们爱得很痛苦，他把他爱得很痛苦。然后有一天我的大女儿就跑来跟我说，妈妈，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是呢我摸不到你对我的爱，所以我需要搬出去住。哦，就18岁了吗，就是我要搬出去住。那那个小女儿呢就跟着我，虽然还没18岁，但是就跟着姐姐的尾巴吧，两个就一起搬出去吧。哦，就搬出去了，两个我就说好吧，搬出去就搬出去吧。哦，你们也长大了吧，嗯，那就搬出去吧。那搬出去之后呢，两个呢就怕被我抓回来哦。哦，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干脆不要跟我联络算了。啊，干脆不要跟我联络好了。那跟我联络呢等一下要被我抓回来啊。啊、哦、所以呢干脆呢就搬就不跟我联络。拿这个九个月啊，搬出去九个月，在这个九个月当中啊，我这个情感，我常常举这个例子给你们听了，就是我这个情感就真的被破碎，因为我很难过，所以这个叫做神界的环境，我所爱的人来对付我，借着外面的事来对付我这个情感，因为我这个情感对他们爱，把人家爱得很痛苦，把人家爱的人家没有感觉的爱，听懂吧？哦，听懂吧？我就举这个例子，把人家爱得很痛苦，把人家爱得，人家感受不到我的爱。嗯，就好像现在中国政府也很爱我们呐、啊，怎么爱法？现在上海疫情全部呢封城，封得大家没饭吃，这两天吃一只小黄瓜啦，然后大家就开始啦，开始怎么样？开始就作怪了，开始就要跑出来了，开始就在那里敲锣打鼓打锅子啊、哦、类似这样子的爱啦、啊、所以我们常常也是就是这种操纵式的爱，把人家爱得很痛苦啊，爱得很痛苦。所以神就要拆毁我这种把人家爱得很痛苦的爱的一个情感，所以他只有借着外面的事来对付我，所以就让我们逃离家吧，逃吧，还一个真正的理由，我18岁了，我要逃了，我要走了、哦、然后呢啊，在这个九个月当中啊，我就很难过、啊、因为我担心他们啊，不晓得出去干什么啊，真的是很担心的。而这个小的呢那时候可能才16岁吧，也是不太懂事吧，还惹来一些警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又是信用卡的事件，又是怎么样的，惹上了一些盗窃集团的警察都找到家里来了，好、哦、等等哦，让我非常的操心啊。所以呢，但是在那里的时候我就领受到神的话，神说，嗯，你爱他们，但是你为他们祷告有多少，现在你为什么没有信心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呢？应该你学习放手的时候了。哦，放手。哎呀，真的是放手，真的是很难放手。但是你不放也不行了，因为他已经逃掉了，他已经跑出去了，你抓不回来了。所以呢，神叫我要放手。 所以呢，我就在那里呢，我属地情感就被破碎。那是神在那个环境当中开始炼尽我有一个特质，叫做宣教士的特质。所以很多人不能了解，你为什么能够离开你的家人，能够离开你的儿女，离开你的丈夫到哈尔滨来了，你都不知道我的过程。我在三十几岁、四十岁的时候，四十岁的时候，那个属地情感已经被拆毁了，让我知道我要建立属天的情感。所以九个月后之后，这个小女儿跑回来之后，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我看到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我肉身的女儿了。我看到她的时候，我是只能把她看似在主里的姊妹去带她。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我主里的姊妹，意思是我不能再用我母亲的坐在宝座上的那种权柄来爱他们，我要下来，从母亲的宝座上下来，看你是我主内的姊妹。所以我就能够像牧主对我所说的话，我用基督的爱爱你。所以我也只能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我用基督的爱爱你，感谢赞美主。那你听懂这些话了吧？这些都是神破碎我的路啦、哦、然后呢，不然呢，你真的是听不懂这个你弟兄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个哎，然后他说，你碰到这些事的时候呢，你就好像碰到火一样，要立刻收回来。哎，所以呢，因为我有这些经历，所以以后呢，自己的心思、自己的情感在出去的时候呢，哎，我就要怕收回来。哎，原来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要收回来。当然也常常在犯错，常常呢不小心又落在人的里面，但是呢又转回到神的里面，知道哎，不能持续下去了，要收回来，要收回来。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用着各种的环境来对付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而最后谈到了实行的十字架，他谈到了十字架不光是道理，并且要实行出来。哦，这个十字架要实行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自己的东西都拆毁了。我们一次被击打，两次、三次被击打，十次、二十次被击打，自然而然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敢放肆，不敢骄傲了。所以就是经历十字架的击打，让我们不敢再骄傲，不敢再做自己。哦，然后呢，把我们里面的这些自以为是的骄傲全部的打掉，然后打掉了，打走了，看见我自己的办法、看法，就像看见火一样，怕给它烧痛了。哦，所以呢，这个感谢赞美主啊，就是尼托森最后就做一个总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需要受对付。我们回头看以往的连日，主是一件一件的在那里对付我们，会把我们外面的壳子打破不可，会把我们外面的独立、骄傲、自私打掉不可。回头去看主所做的都是有意义的。最后一句，我们要注意破碎的工作，我们也就自然会看见建立的工作。所以神借着环境来破碎的工作，但不是为了破碎而破碎，是为了建造。那为什么要拆毁呢？因为那些是违章建筑，违章建筑要拆掉，你才能够做好真正的建造。那些违章建筑不拆掉，没有办法做好真正的建造。所以真正的建造之前要先拆毁。感谢赞美主。因此今天整个的一个信息呢，破碎与管制，让我们知道奉献很重要，但是奉献不是一切。因为奉献是照我们自己所认知的去奉献，但是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奉献出来之后还要接受圣灵的管制。唯有神知道我们什么，他用他所兴起的环境来拆毁我们，来管制我们。而这个管制是最大的受恩之法，因为所有我们遇到的环境都是神量身定制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得到最大的恩惠的，超过祷告、读经、聚会、听到、默想、赞美、等候神等等。所以我们要感恩啊， 这个圣灵的管制，所以盖恩夫人说她要亲吻那一只蛰蚱，蛰打她的杖，她要去亲吻这只杖啊，这只蛰打她的杖，她要去亲吻它啊，真的是也希望这一根这个杖打掉我们这个肉体的败坏，把我们这个不属神的全部把它打掉哦，全部把它打掉，然后呢神就借起各样的环境哦，连小事都不通过的，但是呢你要转向神，你如果不转向神啊，你也领受不到啊，为什么这个我的牧者跟我讲这些话，为什么我的家人跟我讲这些话，为什么弟兄姊妹跟我讲这些话，为什么这个环境临到我，因为这都是神在那里特地安排要对付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意志，让你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让你能够实行出十字架的道路。那时候当你外面人被拆毁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得释放，得自由，你里面呢更能够行出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更能够讨神的喜悦，更能够怎么样，更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感谢这一篇的恩典，让我们都愿意接受圣灵的管制，破碎管制是如此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人要拆毁，里外面人要拆毁，里面的人要接受圣灵的管制。好，最后请刘弟兄来做结束祷告。
圣灵的管制，好。
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赫岁和管制的道赐给我们。我的主啊，你知道我们自己实在是肉体强盛的人，实在是常常凭着自己行事言语的一个人。我的主啊，透过你的话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像要走一条奉献之路，不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出来，实在是不能够在你的面前合乎你的信心，因为我不把自己交出来，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会拦阻神的工作。我的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儿女都把我们自己交出来，给圣灵一个工作的空间，给圣灵工作的权柄。主，感谢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奉献的人还要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圣灵的管制，使我们甘愿被你圣灵所限制。我的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在你面前接受你圣灵的管制是我们最大受恩之法，远超过我们自己的读经、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自己的聚会和一切俗人的生活。我的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这个人若不要破碎，就不能够完全的被你所使用。主啊，愿神你施恩给我们，你使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之法。你要借着外面的环境来对付我们外面的人，你要借着各样的人、各样的事、各样的物来破碎我们的心思，破碎我们的情感，也破碎我们的意志，使我们不再凭着我们自己去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我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使我们真正在生活的道路当中明白你的工作，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使我们甘愿地在你的面前接受你十字架的破碎，接受你十字架的对付。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使我们真知道我们不能够把十字架只当作道理，只当作招牌，乃要十字架实行在我们在的身上，接受你十字架的击打，使我们自己的旧造不再强横在自己的里面。耶稣啊，使我们完全的在你的面前借着十字架把我们的肉体属魂的东西完全的破碎，才能够成为合乎你使用的人，才能够荣耀你。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道赐给我们，求主你使我们向你来悔改，求主你使我们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使我们不再凭着我们自己做什么，我们愿意接受你十字架的击打，十字架的破碎，我们愿意接受你圣灵的管制，好使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丰盛，真正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你的荣耀。感谢你，在你面前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